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风声鹤唳，中共这个神秘机构罕见走向台前，施压普京停战，川普说考虑提供战斧导弹，俄石油重地起火燃烧，乌军夜袭见奇功，马斯克突然发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风声鹤唳，中共这个神秘机构罕见走向台前，继中共国安部之后，国家保密局亦从暗处走出来。中共国家保密局日前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指有媒体将参考文件中的敏感内容加入新闻报道，泄露中共机密。分析认为，这个印证中共内外危机加剧，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隶属国家保密局的微信公众号保密官在10号发文，举出三个媒体泄密的例子，其中一个是某泄密单位宣传干部接受上级单位记者的新闻采访，在未有审批手续下擅自提供泄密文件做参考。该记者为求新闻有原创性，将参考文件中的敏感内容加入新闻报道，经上级审批后发布。该新闻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造成所谓严重泄密。另一例子是某国家机关报社人员从机关干部领取一张存有秘密级材料的光碟，该媒体编辑根据相关资料撰写新闻宣传稿，发布后被多个自媒体转载解读，造成所谓泄密。还有一例是一名领导到某重点军工企业视察工作，当地电视台派记者跟随报道，记者明知故犯，拍摄仍信处于保密状态的新型武器装备外形，并在新闻中播出，被众多境内外网站转载，造成严重后果。保密官的文章说，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体信息发布快，宣传范围广，但这些公开信息往往是外部势力紧盯的重点。若新闻宣传把关不严，保密审查缺位，就极易造成泄密事件。文章又说，保密审查是规范新闻报道信息公开的重要环节。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保密办，和国家保密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头，是主管中共泄密资料的密级审定、规章制度建立、落实督办、失密案件的查处、行政处罚等工作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现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现任中央保密办主任和国家保密局局长是李肇宗，而主管保密的中共高层则是现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视频员李林一对记者表示，中共的保密部门过去闪电在公开发文，同中共国安部一样，这种原本处在阴暗的幕后维稳机构，现在陆续走上前台，意味着中共现在已不掩饰它的邪恶本性。国安部原本处于幕后，近年异常高调，经常跨界发声，在外交、经济等领域大谈国安问题。就在今个月13号，国安部亦披露泄密案例，指一名库房管理员在网上卖泄密专用装备几百件，获刑7年6个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记者表示，中共声称要加强保密，同时亦凸显他本身内部有很多问题，是基于家丑不出外扬的心理，所以不希望媒体报道。中共现在是从保密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舆论的控制。旅美政论家唐靖远就对记者表示，这个透露出中共当局对于官方媒体亦不放心，这次发文或意味着中共正是对媒体泄密发起新一轮的整肃行动。这种整肃说明两点，一个就是中共面临着来自外部非常强大的压力，习近平搞战狼外交以来，中共的外交环境空前恶化，风声鹤唳，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他都会认为机密可能会被对方利用。唐靖远又说，此文发表的另一方面亦证实中共政权自身出现严重危机， 中共高层内部正系进行刀光剑影的权力争夺，当局非常担心新闻媒体有意无意泄露内部一些情况。近年来，中共进一步收紧信息控制的迹象明显，包括封禁多种不利于中共政权维稳的经济数据，好似土地销售、外汇储备、债券交易等等的数据。中共高层政治人物和官员的公开简历开始缩水，现在高官频频失踪，出事原因和去向避而不宣。中共军方的人事调整亦不做正式发布，有超过30年惯例的中共两会总理记者会在去年3月被取消，外界认为意味着中共对信息管控进一步收紧。中共政务新媒体早两年就出现关闭潮，多地大批政务新媒体账号注销，有人认为与当局财困有关，但亦有人认为是疏于管理，当局担心这些政务账号容易泄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之前曾对记者表示，中共出现种种收紧信息控制的动作，是一面临内外危机，集对政权有极度不安全感，不安全所以先会不断强调安全。现代生活忙碌，压力大，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需要帮助，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健康免疫系统，同时支持正常代谢，让身体平衡有序。来自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精华，每日两次，一次三粒，简单又方便。健康520是代谢宝唯一官网，我们不在其他网站销售，购买请认准健康520。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施压普京停战，川普话考虑提供战斧导弹。礼拜日，美国总统川普在飞往以色列的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表示，若俄总统普京不结束俄乌战争，他将向乌提供战斧远程巡航导弹。战斧导弹射程远达2500公里，足以打击俄境内深处目标，包括莫斯科。川普说，这个将为俄乌战提供新的侵略层级。川普在礼拜六、礼拜日两日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两次通话，讨论美国向基辅增援武器的事宜。川普向记者表示，美国不会直接将导弹卖给乌，而是将它提供给北约，再由北约转交给乌。川普说，我可能会跟普京谈下，我可能会说，听住，若果这场战争无法平息，我就会派战斧导弹过去。俄军想让战斧导弹向他们飞吗？我认为不会。泽连斯基就在霍士新闻周日简报节目中说，乌正是推动这件事，等候川普的批准。他再次强调，若美提供战斧导弹，乌只会将它用在军事目的，不会攻击俄境内平民。俄就表示高度关注，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礼拜日发表的讲话中说，战斧导弹议题令人极度关切。他说，现在确实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时刻，因为各方的紧张局势都在升级。同时，金融时报亦披露，在最近几个月中，美国一直在协助乌对俄能源设施进行远程打击。美官员说，这个是一次协调行动，目的是削弱俄经济，迫使普京坐上谈判桌。知情人透露，华府全程深度参与行动规划，美情报协助基辅制定航线规划、飞行高度、时机选择和任务决策，让乌的远程单程攻击无人机得以避开俄防空系统。并在乌选定远程打击目标后，美方提供目标区域的防御漏洞情报。另外，美方还为乌制定攻击目标的优先顺序。据了解，这个策略的目的是让俄人感受痛苦，迫使黑工进入谈判。自今年夏季以来，美国不断加强这类援助，亦产生显著效果。基辅的持续打击推高俄的能源价格，并促使莫斯科削减柴油出口并进口燃料。 俄石油重地起火燃烧，乌军夜袭见奇功。乌安全局透露，在今个月13号晚，乌无人机群成功打击俄占领区克里米亚半岛的费奥多西亚石油运输港，至少五座油库被点燃引起大火。俄方亦证实这项损失，只是俄方的说法是一座大型油库发生火灾。俄国指派的克里米亚州长亚克丘诺夫说，大量的乌无人机冲向费奥多西亚燃料基地，俄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其中的二十几架，但他证实该基地仲是发生火灾。亚克丘诺夫说，紧急救援人员已前往石油码头，之后又补充说，空袭没人受伤死亡，无论有没有死，费奥多西亚码头的损失惨重是客观事实。多个电报频道有正在燃烧的石油码头影片，同时美太空总署 NASA 卫星提供的火灾资讯系统亦显示码头现场有多处火灾。费奥多西亚石油码头是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燃料转运枢纽，有着最大的油库，储油量高达25万吨，是一场打击对俄油和资金都会造成立即明显的影响。最近几个礼拜，乌利用大量的无人机和自制飞弹打击这些脆弱又难以防卫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试图削弱莫斯科赖以维持战争的资金来源。几乎无间断的攻击已导致俄出现汽油短缺的情况，汽油批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多处地区加油站已无油可卖，加油站外排住绝望的长队等候油罐车抵达。上个礼拜，乌总司令塞尔斯基上将声称，俄石油加工能力已降低了21%。他说，敌人的军工综合体的能力已大大削弱，我们已在战场上看到。马斯克突然发飙，特斯拉和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指控，由亚特曼领导的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建立在谎言之上，又说他窃取慈善机构的名义用于谋取私利。据报道，马斯克在11号在 X 平台转发前 OpenAI 董事会成员托纳的贴文后，发出这番尖锐评论，引起业界关注。托纳的原始贴文谈及他离开 OpenAI 后的复杂情绪，并提到公司内部的政策运作和权力结构问题。马斯克随即在转文中写下， OpenAI 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当网民追问他对 OpenAI 非盈利地位的看法时，他就回应说，他们窃取了一个慈善组织，并将它变成自己赚钱的工具。这个并非马斯克首次指责 OpenAI， 早在今年9月，他就针对媒体报道该公司可能转型为盈利性组织发表批评，称此举违法，认为公司已偏离2015年创立时造福人类的初衷。 OpenAI 原本以非盈利形式成立，旨在推动安全而开放的 AI 研究，而非为股东创造获利，如今公司考虑转为公益性盈利企业，此举被马斯克视为对外界信任的背叛。据报道，马斯克近年屡次公开质疑 OpenAI 的透明度和伦理基础，并对 AI 治理提出警告。他过去表示，若 AI 缺乏监管和公开审查，可能导致技术被垄断或滥用。这次他重提非盈利结构问题，被外界视为对亚特曼和他的团队长期以来模糊界线经营手法的回击。在马斯克转帖的内容中，托纳亦谈到自己对 OpenAI 内部文化的矛盾心情。他认为公司在研究和监控架构上做得不错，例如建立系统级和推动监控，但同时批评管理层在政策推行上不诚实，甚至采取恐吓手段。这段文字被解读为对亚特曼领导风格的间接质疑，亦让马斯克再度开火有着力点。 報道中提到，在去年 OpenAI 內部曾爆發高層權力重組風波，托納和其他董事被指試圖罷免亞特曼，最終事件以亞特曼重返執行長職位告終。馬斯克當時嘲諷，這間公司根本不是非盈利機構，而是矽谷的權力遊戲場所。如今他再度借題發難，強調自己當初退出 OpenAI 就因對他的方向失望。馬斯克和亞特曼在 AI 浪潮下關係日益緊繃，亞特曼日前曾在社媒向馬斯克示好，寫話讓我們做朋友，但未獲回應。外界認為這場圍繞 AI 倫理、控制和資金結構的衝突，已不只是兩位科技巨頭的私人恩怨，而是牽涉全球 AI 產業治理和權力重構的縮影。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